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见到大家。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真理与弟兄姐妹同在。今天进入主题之前，分享两个生活中的小故事。来美国四十几年，几乎都是在开车，很少坐巴士。去年我跟师母到大峡谷国家公园游玩，要坐公园里的小巴士从一个景点到下一个景点，人很多，巴士也满了。在我们坐的另外那一边，最前面两排坐两个小孩子，后面是他们的爸爸妈妈。到了下一站的时候呢，有人上来，那个妈妈很快的就对说过来过来，叫那两个孩子坐到后面去，一个大一点的坐过去，另外一个小一点，他爸爸就伸过手来把他一抱，就抱到后面去，那两个孩子就坐在爸妈身上，把那个座位呢让给上来两个年纪大的人。那当时我看的是心里觉得很温暖，我已经很早看到这个巴士上让位的这个情景。另外一个经历是坐在我跟师母身上的，我们去商场买东西，我推着车要 check out， 师母临时去拿两样东西就晚了一点，结果是我已经算账出去了，师母才刚刚拿了东西。我说挥挥手，真的，那他前面已经两个人就说那我想我们就等个几分钟等师母出来吧。结果他前面那位男士一车子东西马上把师母拉到他前面去，就把那位置让给他，不好意思，但是他很坚持。那正谢谢他的时候，隔壁那边的男士更快一点，他那个已经轮到他了，他走两步过来把师母又拉到他前面去，让他从他那一排马上算账出去。那我们是觉得心里很温暖，然后我们说今天我们遇到好人了。那生活上的小事有什么特性呢？就是他们都是随机发生的，没有什么预算，就是人看到那时候他自然做出一些事情，释放了一点善意了。而且他们是没有什么考虑你是那个人，总是不一样的。我们在美国，所以这些都是不是同一个种族的人，但是大家想做就做了。像这些很普通的生活当中的，就是碰到你可能也会经历到，你也会坐在别人身上的这种小事呢，其实圣经中许多的大道理他能够体验的地方也就是在这里。到底说我们的生活都是这些小事情一件一件累积出来的，我们读这么多的律法读这些圣经里大道理呢，其实他们的实践就是在这种日常小事里面。好，这是开胃的前菜，我们就进入主题。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今天我们又齐聚一堂，在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的话语。我们这时候不靠自己，只恳求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把过去累积的这些世俗的想法都抛弃在门口，现在专心一意的让神来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来实践在我们生活当中。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的这个题目叫做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它出自于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这个经文它重点就是罗马书，大家知道是讲的是因信称义，所以它前面讲的就是我们不是靠律法而称义，乃是要因信称义。那这一段经文的那个上下文大家刚刚已经读过了。我要讲这个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这个题目呢，也是因为说我们这个读经班，这个 BRC 的读经班刚刚完成了五个多月的这个律法书的读经。那也感谢神，借着这个读经班呢，我们接触到一些以前在我们中间已经搬到别州的弟兄姐妹，还接触到更多的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给我们开了一个又宽又大的门，为此而感谢主。那今天就是要讲讲说读圣经这件事情。那我先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圣经读多了之后会怎么样？就一个简单的，就是说一个人读圣经他读的越多的话他应该会怎么样？两个选项，第一，他圣经读的越多他就会变得越古板，还是说他圣经读的越多会越活泼，哪一个比较对一点？答案是第二，你圣经读的越多的话，你人会变得越活泼，你的整个思想是活的，因为神的话是活的，然后神，我们的神是活的神，然后我们遇到的生活中这种生活活的这种小事情，然后你知道说怎么能够应用，你读多，就除非你信的是宗教，你宗教是越信越死板，一脑子那些教条，就是你如果变成死板的话，就是你搞错了。 但如果你信的是真神，是活神的话，你阅读他的话语的话，你这个整个里面就是被活起来了啊！圣经读多了会更活。那我们来看一看神的话是怎么说的，希伯来书四章第十二节，大家所熟悉的经文，神的道，神的 Logos 是活泼的，是有活性的，是有功效的，是活而有能的，那功效就是能力的意思，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等等，还在讲的说神的道的性质的律法也是神的道，它的那个性质就它有生命的，它能够应付这多变的生活中各种的情况，而且它是有能力的，因为我们的神他是活的神，神的道弟兄姐妹一定要记得是活的道，你绝不会越读圣经越死，而我们所生活中我遇到的那就是一个活的人，你也是，你每天碰到的都是他有他的苦恼，他有他的生活，而你是用里面活泼的神的道来对待你周围的人，那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那我想借着律法书，因为讲律法书，律法书里面一个比较大家会忽略的一个故事，但是它是在律法书里面的一个故事，给大家看神的道的这个活泼性啊。题目叫做女儿的产业，这个背景呢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第二年二月初一日，就是两次的计算人数，第一次是二月初一日，那神叫摩西计算民数，那因为以色列人是背逆神，不肯凭信心进入迦南，导致他们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到了第四十年旷野的日期满了，神第二次叫摩西数点人数，那么数的是什么呢？六十岁啊，不，对不起，不是六，二十岁以上能够打仗的男丁，二十岁以上，就是在六十多万个男丁当中呢，出现了五个女孩子的名字，这是马拿西支派西罗非哈的五个女儿。那我首先他们出现在民数记第二十六章，二十六章整章就是在数点民数啊，在二十九到三十四节，说数到了马拿西支派的时候。我简单的读中间的一个重点，就是说西罗非哈没儿子，只有女儿，西罗非哈女儿的名字就是马拉、挪阿、荷拉、密加、德萨，五个人的名字都写出来，这是五个女儿的名字。那还没有完，到了第二十七章的时候，这五个女儿就做了一件事情，民数记第二十七章一到十一节，这个经文的大意呢是说，他们就站出来就要求摩西，就当着大家的面说，我们的父亲死了，他没有儿子，就我们五个女儿，将来要得业要分地的时候，因为父亲没有儿子，所以我们都得不到地，都分给父亲的弟兄们去了，说我们要求也能够考虑把地分给我们。那摩西说这个没有潜力啊。那经文这样说，于是摩西将他们的案件呈到耶和华面前，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西罗非哈的女儿说的有理，你定要在他们父亲的弟兄中把地分给他们为业，要将他们父亲的产业归给他们，你也要晓谕以色列人说，换句话说现在变成一个全以色列的一个新的规矩出来了，你也要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若死了没有儿子，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女儿，他若没有女儿怎么办呢？就要把他产业归给他的弟兄，他若没有弟兄，就要把他产业归给他父亲的弟兄，就是他的叔伯，他父亲若没有弟兄，就要把他产业给他族中最近的亲属，你就算吧，让他得地为业，这要做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是照耶和华吩咐摩西的。大家看到没有，那生活情况是活的，当人向神提出来的时候，神开始有了新的规定，这个律法这件事情呢，弟兄姐妹，它是活的，是能够调整的。第三，西罗非哈的女儿们，第三集，这到了民数记的最后一章，第三十六章，又有一个新的情况出来。这么多的经文，我说一个大意，就是那个支派是马拿西支派，那个族长就出来说话了，说他们五个女孩子都得了产业，那女孩子将来要结婚，当他们嫁人之后，她嫁给别的支派， 我们马拿西支派的产业就归了别的支派了，这怎么办呢？那摩西说，哎，这个我也要请教，就是请神的指示。说摩西就得到神的指示，摩西照耶和华的话就吩咐以色列人说，约瑟支派的人说的有理，论到希罗非哈的众女儿，耶和华这样吩咐说，他们可以随意嫁人，只是要嫁在同支派的人，这样以色列的人的产业就不从这个支派归到那个支派，因为以色列人要各守各祖宗支派的产业等等等。就是在当时有这么一个规定，就不可挪移地界，十二个支派要守神所分配他们的那个地界，使十二支派之间可以和谐相处。所以因为族长的顾虑，又多了一条新的一个律法出来。第四，到了约书亚记的时候，因为大家要注意到一点，就是这一切的发生是他们还在约旦河的东边，还没有进去，就是连一寸土地都没有得到的情况之下，五个女孩子来争取他们的产业，他们觉得说我们一定会得到这个地，他的争取是未来的得着而争取。那到了约书亚记第十七章，大家知道那个仗已经打完了，地已经得着了，以色列人现在是已经在迦南地，约书亚在那边分地的时候，这五个女孩子又出来了。我读一下，马拿西的玄孙，马吉的曾孙，基列的孙子，西弗的儿子希罗非哈没有儿子，只有女儿，他女儿的名叫马拉挪阿和拉密加德萨。他们来到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摩西那时候已经死了，所以到约书亚并众首领的面前说，耶和华曾吩咐摩西在我们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于是约书亚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在他们伯叔中把产业分给他们。这个是记载在律法书中的一个故事，给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律法是活的，按照当时的需要，一点一点的神定了这个律法，这个观念需要我们记在心里面。神的话语，弟兄姐妹，是在生活当中实践的，因为我们的生活是多变的，生活它是活的，然后我们的神是活泼的神，他的话，他的 logos 是活泼的道，而我们需要用活泼的信心，像希罗非哈的女儿那样子，看到将来必得的产业，用活泼的信心来响应神的话语。律法的内容，弟兄姐妹暂且把它当作是一个圣经课程，我们来复习一下律法的内容。创出立民生，看一下这个希伯来圣经，这 Tanakh 这希伯来圣经呢，它跟我们的分类法稍微不一样，我只把它看那个第一类，它分成三类，我们分成四类，那第一类是一样的。这个妥拉呢，也是在五本书，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只不过那个名称不一样而已。那我们来看看律法书，我们的名称。就律法呢，希伯来的原文是妥拉，它的意思就是指示的意思 ，instruction， 翻成英文的话，那也可以翻成是法律啊，律法、法律，就说这个不是给你参考的，你必须要遵守的东西。好，律法它的原名，我们也叫做摩西五经，因为我们知道它的作者是摩西，然后是五本书，摩西五经啊。那新约圣经里面常常提到律法书，新约称它为律法、律法书、摩西的书，还有摩西的律法。那为什么称作是律法书？如果你读的只是创世纪的话，你可能不会有这种观念，说就是讲一些人的故事嘛，何来律法之说呢？你要把这整本，这个就是一套五本一起看的时候，的确那个重点是神的律法，因为这五卷书的中心要旨呢，是叙述神颁布律法的过程还有内容，两样东西，有过程有内容。它大概一半呢是历史性的叙述，交代那个律法颁布的背景，另外一半呢是律法的内容。那律法，弟兄姐妹，它是神的旨意，它彰显的是神的属性，用这个来作为百姓生活的指导，还有神跟人立约的条件，所以跟我们非常的有关系。 你读了神的律法书之后，我们就知道说细节性的了解说啊，神要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是这样子做人跟做事，不是说守一些死的宗教规矩，而是要这样子对别人的。那律法书的主题我复习一下，创世纪讲的是起源，是万物人类罪还有救赎是怎么来的。出埃及记是做神的子民，讲的是拯救的目的，是要我们恢复关系，做神的子民。利未记呢，讲的是怎么样亲近神，跟神同建同在的条件，那五个记嘛，要献祭。民数记旷野的历程，讲的是人的失败。生命记爱的命令，是讲的是神的恩典。那么创世纪的内容我摆在这里，就是它是两个主要的，特别那个第一个部分，除了创世纪我们没有别的资源，就是第一到第十一章，它很短短的十一章，但是那个内容很重要，就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人怎么来的，然后人怎么样堕落了，然后呢神的救赎的计划是怎么开始的。从第十二章开始，就是其实一直到圣经的结束，讲的就是神救赎人类的这个过程。在旧约时代是借着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然后他的家族成为一个民族，借着他们来拯救世人，使万民都因他而得福，但是他们失败了，这个民族失败了，然后就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亲自来到世界上，来完成了这个拯救。创世纪告诉我们一些重要的事情，有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就是人到底是什么，就我们人到底是什么，我到底是干嘛的。创世纪给我们有答案，他说人呢是神的管家，然后这个管家呢有神的形象在他身上，这个是对人最基本最基本的一个认识。我读一下那个经文哈，这个其实这个经文是反复出现了两次，第一次出现在第一章二十六节哈，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接着又来了一遍，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男人女人都有神的形象。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在地，也要管理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弟兄姐妹，就是我们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管家，就是我们神可能给这个人东西多一点，那个人多一点，这个民族多一点，那个民族少一点，就是不等的，这个国家等等，以所有的人国家民族都是神的管家，好好管理神所赐的资源，使每一个人都能够好好享用神的资源，那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任务。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属性，就照着他的自己的形象。那弟兄姐妹，你里面神是爱嘛，所以你里面一定是有爱的，你会很自然的想要得到别人对你的爱，你也会很自然的又想要去爱别人，然后当两方面通畅的时候，是你感到最幸福的时候，这是因为你是神按着自己的形象造的。这也是为什么说当你看到或者听到一件不公平的事情，你里面自然就很生气，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你那个里面那个公义的天性呢，也是神给你的，他按照自己形象造的。那我们都是这种尊贵的形象，然后做神的管家，这是创世纪给我们的一个答案。他也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圣经重要的观念，就是这个福这个字。什么是这个福呢？福的本质就是生命。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有福的这个福，这个是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它也是福的最基本的定义。神就赐福给他们，怎么样呢？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福的本质呢是生命，但这个生命不是我们那个观念中的生命，而是圣经的观念的那个生命，就是身心灵都有。 你否则以为就是一个人发财了升官了就是物质方面的，这个叫有福。那身心灵你恢复跟神的关系，更大的福。那一个人有福的话，就是他有生命，神眼中的那种生命。你祝福，求神祝福，祝福就是求神使那个人的生命丰盛。那耶稣就解释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有像神那样子的生命，这是神的祝福。所以这些重要的观念呢，在创世纪里面，出埃及记的主题是做神的子民。神就百姓出埃及，使他们归耶和华为圣，做神的子民。那神的子民与神立约，听从神的话。就这里面有一段经文是啊，整本圣经里面特别特别重要的一段经文，就是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的3-6节。以后的那些所发生的事情，其实都在解释这一段的经文。就是我们或许看的时候都比较喜欢看那个故事，那个十灾什么的，但是为什么救他们出埃及呢？就在十九章一开始说，他们出埃及3个月之后，终于走到了西乃山前。一走到那里呢，神就把摩西叫过来，告诉他说，我为什么救你们出来呢？耶和华哈，从山上呼唤摩西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就大家看一看这句话跟那个大使命是何等的相似，跟马太福音第28章18-20节何等的相似。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使万民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因为全地都是我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然后也说，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那属神的百姓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是以色列人，真以色列人，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你要明白神为什么救我们出来，写在这里。利未记的主题是亲近神。那个利未记，整本利未记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经过献祭，用献祭来赎掉我们的罪，才能够亲近神。那当时是5种祭，到后来我们明白说，这些都归在耶稣基督一个人的身上，因为神的儿子亲自献上自己，我们才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我们的罪必须有人买单，是神的儿子亲自用他的生命来买单，然后我们才就简单的用信的方式可以归向天父。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讲到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圣洁。讲圣洁的话，那就要读利未记。圣洁是分别的意思，分别为圣。耶和华对摩西说，就利未记的主题经文在这里，19章1-2节。你要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你们要分别，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是分别的。那分在圣经里面，圣洁两个意思，最主要最基本的意思是分别。他用英文说的是 consecration, setting apart,分出来的意思，专属于耶和华，凡是分别为圣的不可以拿来做其他的用途。那第二个衍生出来的意思，就是要变得洁净，就是你要除去污秽，保持干净的意思。这就来到了民数记。民数记讲的是旷野里面发生的事情，所以它的主题是人的失败，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的经过。就弟兄姐妹，你光是读这个律法书这5本书的时候，已经看到有一种重复出现的一种 pattern, 就是神一施恩典之后，人马上失败；神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人就受试探，背叛了神，然后很快的不停的重复。神刚拯救他们出埃及，他们就造金牛犊；神设立大祭司，第一次那个就职礼的时候就有人献燔火，他不停的重复。还有在民数记里面更是不断的在发生这件事情，所以这是旷野的漂流。民数记 在第一章跟二十六章各自记载了一次计算民数，但是中间相隔了将近四十年。生命记重要的一本书，讲的都是神所吩咐的事情，但它这个地点跟时间特别的有意思。就地点在哪里呢？就中间是一条约旦河，约旦河的西边就是应许之地，他们是在东边，然后他们隔着河就可以看到耶利哥。他们整本的生命记都是在约旦河的东边，那个时候已经第四十年，旷野的日期是满了，然后摩西也知道神要召他回去了，所以摩西也临到末了的时候，他呢整个用他这一生最后的时间给以色列人讲神的律法。那这是全部生命记的内容，就是摩西对以色列人的谈话。中间最重要的就是所谓的这个薛玛，就是生命记第六章四到五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他也告诉我们说，神要我们遵守他的诫命，是要叫我们得福。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为要叫你得福。律法，弟兄姐妹，律法是神赐给我们这些生命的人生命使用者手册，他纵观个人民族人类的全局，用神的眼睛看的，那你照着去做必定是有福。律法分成两方面，一方面是对神，只有一位神，你必须要尽心尽力爱他。那一方面是对人，你一切规定的主旨是叫人去爱神还有爱人。律法不是给你参考的，是要你谨守遵行的。出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谨守遵行，谨守遵行，谨守遵行。律法是神与子民立约的条件，履行约的条件，神才是神，子民才是子民。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大家所熟悉的十诫记载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但是那个详细的内容是在二十一到二十三章，圣经称它为约书。在比较新版的圣经里面，他没有把这些很庞大的经文把它排列出来，你仔细算一算，它有四十二个小段，这是约书四十二条，讲的是四十二个规定的事情。那我把列举在下面，我给它编了号，但是我不要去读它，因为这个经文太多了，但是我选了一些重要的一些经文，大家来 sample 一下，体会一下到底在律法里面讲了些什么事情。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约书是神恩赐的规定。好比说在那个时代，奴隶可以白白的得自由，不花银子的，时间到了青年白白的就放你回去，白白得自由。他屡次提到说要顾念孤儿寡妇，那个时代的孤儿寡妇就是一点自己养自己的能力都没有的人，而且要怜悯那些贫穷人跟寄居者。第七天要安息，不单是要亲近神，而且那些牛跟驴还有那些做工的人，他们多累啊，要给他们歇息的一个日子，这些都在律法里面讲的。说到这个寄居者寡妇跟孤儿，我读那个经文，就经文讲得很清楚，神怎么对待这些人呢？他对以色列人说，你不可以亏负他们呢，你不可以亏负寄居的，也不可以欺压他，因为你们自己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者，不可以苦待寡妇跟孤儿。如果苦待他有什么关系？他又不敢打我。不可苦待孤儿寡妇孤儿，若是苦待他们一点，他们向我一哀求，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并要发烈怒，用刀杀你们，使你们的妻子为寡妇，你们的儿女为孤儿。 不可以这样子做，公义。在误杀跟蓄意谋杀之间做一个区分，有不同的处置，都是杀人嘛 ？No， 杀人，这个杀人跟那个杀人不一样。还有说受伤，受伤的话要赔偿对方的医药费，还有呢工作损失，非常现代，对不对？这是2000多年前的律法，对等赔偿，赔偿呢只可与损失对等，不可过度。大家所熟悉的以命还命，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不是叫你寻求报复，而是说你只能寻求对等的赔偿。在诉讼的事上不可偏袒。我来读一下这个对杀人者的不同处置，来做一个公义的例子。误杀，21章13到14节，还是在约书里面。若不是埋伏着杀人，乃是神交在他手中，表示这是意外事件，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逃往那里去。大家知道这是后来的逃城，总共有6座，3座在河东，3座在河西。谋杀呢，就是说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那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去。你以为这里我到了神的坛那边抓住坛 ？No， 你也把他给逮回去，当捉回去把他治死。这个是误杀跟谋杀不一样。那就是律法书真的很活泼，他还怕我们说，你还是搞不懂。那我讲个例子给你听，这个记载在《生命记》19章4到5节，就讲一把斧头的故事。他说：“哦，误杀人的呢，逃到那里可以存活，定力哪是这样？凡素无仇恨、无心杀人的，就如啊，人呢、啊、跟邻舍投入树林里面去砍伐树木。”那手拿着斧子一砍，本想是要砍下树木，不料呢那个斧头脱了把，飞落在邻舍身上，很不幸以至于死。那这人逃到那城里的一座城就可以存活。哦，是这种情况。那你把它再应用下去就知道，哦，这种意外事件的话他可以进逃城的。处罚对等不可过度呢，那这个就是那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那个出处，我就把它记载在这里。这是出埃及记21章22到25节，你可以看那个上下文就知道他讲的是说在有伤害的情况之下怎么样做出一个对等的一种惩罚而已。到最后就讲的说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就是对等而已，不可以过度。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可屈枉正直。讲到说在穷人不是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吗？那么我把他冤枉了，我判他又能怎么样？不可在穷人争讼的事上屈枉正直，当远离虚假的事，不可杀无辜和有义的人，因我神自己说话，我必不以恶人为义。然后不可以受贿赂的，你不可以拿人家的钱，那个有钱人才能够贿赂嘛，然后你就判他无罪，判那个穷人有罪等等，就讲到这里。那你说哦，神的心一定是偏向穷人啦，到时候我总是判决的时候倾向于穷人，神一定很高兴了。我们看利未记怎么说的，哦，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哦，不可以，也不可以偏穷人，也不可看重有势力的人，那要怎么办？那不是就很简单吗？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很简单，是不是？容易不容易？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看种族，不看宗教，不看政治，不看贫富，你论判一件事情的时候，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只是按照公义来审判。神的道就是这么简单，但是在有罪的一个社会里面也是这么难做，但是神对他的百姓说，你们就是要这样行。圣洁，圣洁主要就是我们只敬拜一位神，绝对不能够拜别神，也不可跪拜他们的神，不可侍奉他，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 却要把神像进行拆毁打毁打碎他们柱像。就弟兄姐妹，有不少哈，就是原来是信其他宗教的弟兄姐妹，后来信主了，然后他们就面临一个困难，就是经常他们会请牧师来帮忙帮他们解决这个困难，说牧师，那我以前拜的那些偶像怎么办？我现在应该怎么办？放到保险柜里还是干嘛？我跟他们说，把它打碎了，扔了，能烧的烧，能打的打，你不行的话，我来帮你，我们一起把它给砸了，处理掉，你不要把它给还留着。有人说我这个很名贵的，很值钱的，把它打了砸了，你以前的这些东西都给扔了，那这是唯一正确的处理法。你不可以把它留下，无论是画像或者什么别的，你不能够把它留下来，这是圣洁的原则。你家里不可以有其他的偶像。道德，以下这几个大家听一听，都在约束里面。不可随火散布谣言，不可与恶人联手妄作假见证。那么遇见仇敌的牛或驴迷失了，要牵去还给他，这个了不起啊！你的仇敌的驴或迷，又不是我让他迷路的，你没有在那里幸灾乐祸，你还要牵去还给他。若看见恨你的人的驴压在重驮之下，要帮他抬开重驮，这是神的律法。偷窃者必加倍四倍或五倍的偿还，打父母或咒骂父母的人要将他致死。神说要孝敬你的父母。下面这一个特别有人情味，他传达了一种尊重的原则。他说有人欠你的，然后这个人很穷，你去拿东西的时候，你要怎么个拿法都讲了，说你借给邻舍不拘是什么，你不可进他的家拿他的当头，那是他的家，就算他穷的里面什么都没了，你不可以进去。你怎么呢？你只能站在门口等，要站在外面等那向你借贷的人把当头拿出来交给你。他若是穷人，你不可留他的当头过夜，日落的时候总要把当头还他。你说这个当头是什么？他穷的就剩一件衣服了嘛，外面那件外衣，你要把当头还他，使他有那件衣服盖着睡觉，那是他的衣服也是他的被子，天黑了还给他，他就为你祝福，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你的义了，当天给他工价也是神的规定。这个是在生命记了，还是律法书第24章14到15节。困苦穷乏的，就是你要顾虑到，你要站在他们的位置替他着想，说困苦穷乏的故宫，无论是你的弟兄或是在你城里寄居的，这个寄居的又不是我这个种族的人，或者寄居也一样，你不要欺负他，要当日给他工价，不要等到日落。你晓得以色列人算日子，就是日落就是新的一天给他，你在那日没落就当天付他钱，他干一天的活你他就惦记着那个东西，因为他穷苦把心放在工价上，几十发工钱呢、啊、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你了。生命记24章19到20节有同样的一句话，这在短短的经文里面重复出现了三次，我读一下，大家自己会看到那些话是什么。讲了三件事情，你在田里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那么你去摘葡萄园的葡萄，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读到路德记你就明白了，为什么路德可以在那里拾东西。我们再看这些，在所有的律法，我们刚刚看了它的一个样品，那我们来归纳一下这些律法的一个特性。我用了一个好记的方法，我们是洛杉矶，洛杉矶是个有趣味的地方， LA放 L living 就是活泼的有活性的， A advancing 前进的， F 当然就是信心了，合一是 unity， 然后 N 是 not biased， no partiality， 不偏待人。那这些都有新约的例子，我给弟兄姐妹很快的复习一下，其实都是你们读圣经的时候读过的例子，但是我这里给他做了一个容易记的一个归类。先讲这个神的道是活泼的，那这节经文我们已经看过好几遍了，就是直截了当的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这是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那我们看看实际的例子，是耶稣给我们供应的例子，就是特别你读福音书看到说耶稣跟法利赛人之间怎么老是有冲突，然后有一件事情冲突最多就是安息日，安息日是律法书里面的大事情，法利赛人守安息日守得不得了，但是他们每次看到耶稣跟门徒的就挑他毛病，说你们没有守安息日哦，你们又没有守安息日哦，你们犯规了。那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安息日门徒走过麦田就掐那个麦穗来吃，那法利赛人马上跳出来说你们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情了。那耶稣就讲这个道理给他听。那这段福音书里面很多记载，我挑的是马可福音第二章23到28节，我要读那个耶稣说的最后的那句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耶稣自己也是安息日的主。这是大原则，所以安息日到了耶稣这里变得跟法利赛人的安息日不一样。耶稣把安息日的主要的意思保留下来，但是把那些死规条给改了。但话说回来，就是法利赛人自己是不是守那些死规条的？耶稣说 No， 你们用在别人上很死，用在你自己身上就很活。这又到了马太福音12章9到14节的这个例子，简单的说又是一个安息日，有人枯干了一只手，那么能不能治他呢？那些法利赛人的意思是不能治。那耶稣就讲了一句话说，哦，这样子啊，说你们自己中间谁有一只羊在安息日哦掉在坑里面，那你把爸爸拉上来拉呀，哦，你们自己就可以把拉上来，把羊拉上来是不是做工？你们可以做工，但是别人就不可以。那像这个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枯干了一只手，我就不能治好他，哎，你们却可以把羊拉上来。所以耶稣就治好那个人，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只手一样。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大家看到没有，随着新时代的来临，这些律法在耶稣的身上变了一个样子，不断的在他保持了原来律法的主要的意思，但是他变得是活泼起来了。法利赛人死守律法，耶稣却活用律法，他容许变通。法利赛人若自己触犯了安息日，他就非常的变，他也不是不变通，他自己触犯的时候非常的通融，对别人却不通融。那耶稣责备他们双重标准。那弟兄姐妹，这个双重标准这件事情是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社会的一个大问题。那耶稣就责备他们假冒为善。耶稣认为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遵守律法的原意容许必要的变通。活的律法是活的。再来看这个前进这件事情，那这个就是更有名的例子了，就是割礼的例子。当大时代来临的时候，这个律法当中顶重要的这个割礼，那守还是不守？使徒行传15章，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去读，这就是耶路撒冷会议。那个时候彼得也好保罗也好都已经向外邦人传福音，领外邦人归去。那么问题来了，外邦人是从小没有受过割礼的，他们现在信了耶稣，要不要补这个割礼？我读这个经文，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来到安提阿，教训弟兄们说，哎，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安提阿是个外邦人跟犹太人混合的教会，所以是对这些外邦人说，你们还有你们要受割礼。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争辩， 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在那里开个会。那接着我们来看，针对这件事情，就保罗书信里面屡次提到这件事情。加拉太书是所谓的小罗马书，也是在讲因信称义。那它里面有一段话，我读一下，保罗怎么讲割礼这件事情。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我在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这个恩典中坠落，这英文的 fallen from grace 是出现于这个地方，这是它的来处，讲的是说，当恩典已经提供在那里，你不去信耶稣得救，还要去守律法来得救，那个是从恩典中坠落。那弟兄姐妹，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大时代来临的时候，这个最重要的割礼的这个律法被废掉了。这割礼居然可以被废掉，这不但是保罗，而且整个的耶路撒冷众使徒的一致决议说废了它。那我们来读一下，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六到十一节，这整段的经文我不读，我就读最后的那一句话，说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指的这些和这些外邦弟兄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信耶稣就够了，不要守这些律法，不要受割礼了。那弟兄姐妹，这个律法是向前进的，这时代来临的时候有些被废掉了，因耶稣基督的救赎，福音的门向外邦人开放。那有人认为即使信了耶稣还不够，必须接受割礼才可以得救，保罗和其他的使徒呢却不这么认为，他们坚持信耶稣就可以得救。时代的轮子向前进，律法也向前进，废除割礼是划时代的大事。熟知律法的众使徒明白这是神的旨意，就大胆突破。所以 LA 它是 living 也是 advancing。 那我们看这个信心，这个我只要稍微提一下，就是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我们屡次引用的那节经文，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其实希伯来书三章跟四章是一个单元，它讲的就是在律法书里面所提的以色列人旷野漂流这件事情。你如果仔细去读的时候，说三十八年呢，怎么可能在那个西乃半岛这么小的地方绕了三十八年绕不出去呢？那希伯来书就这边解释说，因为神在怒中起誓说，你们断不得进入我的安息。神说你们要在这里绕三十八年，他们真的就在那里绕了三十八年。神说你们不得进入我的安息，安息就是迦南地，那些人真的就全都倒闭在旷野。所以神的道是活泼有功效的，神说这样子他就会成就。那这是这整段经文的一个背景。然后他特别强调说，他们进不去得神的安息是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然后又说必有另外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第二个安息是由第二个约书亚带你们进去，那就是耶稣基督。以色列人因为不信，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那西罗非哈，我们刚才看的那个例子，他们因为相信，就是在未得产业之前争取了产业。那弟兄姐妹，神的话语必须用信心来领受，也用信心来实践，这是神话语的特性，非有信心不可。饮食，这讲的第就是一二三四第四个 unity， 这也是圣经里面特别明显的一个，就屡次提到的一个例子，我读一下好了，就是那个吃东西了。那以色列人他们有些东西是不吃的，那你说后来很多外邦人都信主了，他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怎么办呢？ 那以色列人就说要分开来，我们出去吃我们的，我们不跟外邦人一起吃饭。那为了这件事情，保罗跟彼得就是当面抵挡他，所以那个过程大家熟悉，是记载在加拉太书第二章11-13节，就是本来在一起好好的，因为那些雅各那里来的人，就是犹太那边人来了之后呢，哎，那个彼得啊，就是不是别人，是彼得就跑走了，说我刚才没有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他说我看他行的与真理不合，我就当面抵挡他。这个保罗说的话，甚至他的老伙计巴拿巴，说巴拿巴呢也随和假装就说出来了。那这个是被记载在我们的圣经当中。然后在罗马书14章，那整个14章讲的就是这件事情，就是吃饭这件事情，在当时是个大问题。我读一下那个结论，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大家不要以为说这吃喝就是吃吃喝喝啊，不在你说光是惦记着要吃好东西，不是这个意思。你把它那个吃喝把它翻成是规定规矩，不在乎规矩，那在乎什么呢？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这是神的国。那些死规矩呢 ？Doesn't matter。在不同中合一，就是说福音广传，那大批外邦人归主，犹太信徒跟外邦信徒之间的团契因为饮食问题而产生的障碍。犹太人坚持饮食的律法，吃饭的时候跟外邦人隔离。保罗认为这与福音的真理不合，甚至当面抵挡彼得。那弟兄姐妹，认识神的作为，废弃那个过时的律法，以合一的真理来取代，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最后这一个我觉得是特别的重要，首先是那个哥尼流的例子，这个不偏待人的这句话呢，就出现在他的例子里面。就是彼得，神叫彼得突破这种族的障碍，用他的脚踏进外邦人的家里面去，向哥尼流跟他的全家传福音。那彼得看到他传福音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就出自于这里。原来都一样，原来各国中呢，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悦纳，不光是我们犹太人。那在当时是一个天大的突破，说发现说神不偏待人，不只是偏爱以色列人，外邦人神也爱他们。那另外更出名的一个例子出现在雅各书的2章1-4节，这个详细的经文我不读了，但你们就知道那个故事，就是在当时就已经有这种嫌贫爱富的现象。那些有钱人进来，他们就说你坐这个好位置，那个没钱的穷人他们就看低他。然后雅各就说，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再一个例子就是正义，这个是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几次，在律法书里面的，说你遇到这些争讼的事情上不可以屈枉正直，必须要按着公义，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我讲回一开始的那个例子，很多生活中这些小事它是随机的，你在那个一秒钟的时间你就做了一个决定，说你要释放善意，对别人有一些善心的一些行为。但是如果你考虑进去种族的因素、宗教的因素、政治的因素，你先要问问他，你是哪一国人啊？你是基督徒还是回教徒啊？你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啊？我再考虑要不要让位置给你，或者是要对你有，是不是要有个公正的判断？那这个时候就不是行公义了。而行公义，神所赠的公义其实是超过那些日常的那些，就是他也没那个机会，他也不需要去判断，他就是说我就是觉得我该让个位置，我该做一件好事，他就直接做了。我觉得这是非常美的事情。但是基督徒的为什么超过呢？基督徒是说，你把这些因素都算进去之后，我就知道你是一个不同种族的人，我也知道你投的是那个党，我投的是这个党。哎，我这些全部都知道了之后呢，我还是照样公义待你，我还是该帮你的时候我就帮你，你是仇人的话，我还是把你的羊、你的牛牵还给你，这个是 神的律法，神对基督徒的要求，就是在那些生活最小的事情上，你行了公义，爱了怜悯。那这个是神的儿女，神的百姓。律法的特性 LA Fun， 我们洛杉矶是一个有乐趣的地方。 Living Advancing Faith Unity and No Bias。 最后做一个快速的结论，律法的实践，讲一讲圣经上的结论。圣经说律法的本体是基督，律法只是影子。我读两段的经文，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那个本物就是耶稣基督。大家自己去读希伯来书。我在引用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们刚刚讲到那些吃东西啊，那些安息日啊，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那刚刚引用一开始引用的那个经文，罗马书第十章的第四节，它的那个总共，它的那个论述是说，靠律法行义过去了，要因信称义，在耶稣基督里。那么那个第十章第四节呢，是那段经文的一个关键。我查了好几本这个 commentary， 讲的最清楚的是 Douglas Moo 啊，这一位新约的教授，他的那个 commentary， 在那个就这一节里面，就是那个总结，这个希腊文这个 telos 这个字呢，他花了六个配集来讲这一个字。那我把他的结论抄在这里啊，是他的那本 commentary page 638到643。我大致上翻译了一下那个中文哈，把他的原来，他就讲说总结讲了，他有提，他先是提出了一个那个比喻，就是刚刚说的，就他说这个希腊文，他就好像形象化，他好像这个 finishing line， 就是你去跑赛跑嘛，比赛那个最后的那个终点线。它终点线通常它是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跑到这边，哎，这个赛跑就结束了，所以它是结束点。第一个，它也是目标点，我跑了半天就是为了要跑到那里去，所以刚好就是刚好在这个英文里面，就恰巧就很多时候语言转语言的时候无法找到完全贴切的字，哎，刚好在英文里就有一个很贴切的字，就是 END 这个字，它同时就具备这两个意思。那这个结论呢，我就读一下。那如今我们与神的关系是在基督里找着，不是在律法里。我们的日常行为主要是根据基督和使徒的教导，而不是律法。另一方面，耶稣和保罗都警戒我们不可以与律法分离，因为基督是律法的成全和总结，说得很好。你若不从预备期之中心的律法，因为整本的旧约是预备期，而这个预备期的中心是律法，你如果不从律法的亮光看耶稣的话，就不能够了解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来讲这个，花了功夫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要从这个亮光来看他。讲到这个爱字，我想下面的经文我就不太读了，因为刚刚讲到说这个 telos 这个字呢，它在别的地方还出现，有一个出现的地方就是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地方，讲到说命令的总归，同样的一个希腊字，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个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然后也讲到说全律法都包在这一句话之内的，这个出自于加拉太书，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呢。圣经有特别讲到说，爱不是我们一般人认为的那种爱，它是新约圣经一再所说的 agape 这种爱。那么在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六节有具体的解释爱是什么，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那弟兄姐妹，律法的总结是基督， 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怜悯我们这些罪人，来到人间担负我们的罪，舍命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律法的总结，也是律法的成全，在耶稣基督里。那耶稣基督要我们来跟从他，那你是信主的人，不是信教的人。你信主的人，你就跟从耶稣吧。耶稣说，那跟从我的人需要舍己。怎么舍己呢？没有叫你现在去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就是生活中开始有一点让步，有一点牺牲。有时候其实只是你让个位置而已，损失几分钟的时间，或者是你所知道的这些小事情吗？照着主的名，就是是牺牲一点自己，做一些主看为善的事情。这个是跟从耶稣。最后这一页我读一下，律法是神的话，身为基督徒我们应当如何了解并应用神的话。神的话是活泼有功效的，我们应当认真研读圣经，将一页一页神的话语化为原则存放在心中，以主耶稣跟使徒为榜样，活学活用，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是按着遗文的旧样，就是那信教的那一套，那些死规矩你可以把它扔在一边，按着心灵的新样。今年一月一号一大早的时候，我想这新年要有一个新的好的开始，那我那天早上我先到这个公园里面去走路，这是我走到公园的时候照了这么一张相，当时是6:27，那在这个照片的右手边是一个还不小的公园，你全部走一圈要30分钟，足足30分钟时间。那一天我想，哎，我要有个好的开始，所以呢，我走路的时候遇到每一个人，我都说 Hello, Happy New Year, 就一件简单的事情。那做这件事情呢，其实也需要稍微有一点勇气，因为有时候人家就Hello, 那有时候人家就不理你。那这一圈走下来，走到最后的时候，眼看着要走出来了，那对面又来了一个人，要说我要跟他说Hello, Happy New Year, 没想到他非常的热情，我还没开口他就很热情的说 Hello, Happy New Year, 然后我心里就很高兴，就是 It's a good year。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说这算什么，很微不足道，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嘛，只是释放一点善意而已。那很多很多我们整个的生活也就是这些小事一点一点的累积而成的，有时候稍微大一点吧，有时候就是这么小的一些事情。律法了不起的律法，但是它是活泼的，就是用在活人身上。我想我今天的分享就是到这里为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把律法赏赐给我们，使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更感谢天父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人间，为我们这些罪人承担罪恶，使我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神的爱，也看到神的律法实实在在的是成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保守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遵行的律法，跟从主耶稣基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